好，延续上一个讲次，我们请看讲义的38页。在这篇七理七七之人间佛教中的第六个七理又适应世间的佛法。好，第一个内容就是解释什么叫立本与根本佛教之淳朴。好，在总述的地方就说到。在佛事的时候，从阿含经跟律，知道三宝是很朴实的，就是以人为出发点的修行而成就佛道。那佛所教化的对象也是人为主，那修行的内容当然是众生可以了解的。在详释这边，我们看标题。瓜佛一哈，活宝佛宝啊，就是由人而成，所以应该不应鬼化跟神化那当然是相近于佛教发展这个在初级大乘就有提到了这个菩萨已经天化了那慢慢在后期大乘，尤其秘密大乘的时候是佛化的佛化群神。第二个39页，科判瓜佛二僧宝那就是跟佛出家的弟子。那依着当时候的社会环境成立这个和合清净和乐的出家团体。对内在内部这些所谓的出家弟子都可以清净修行乃至解脱。对外呢，可以让信众产生信服佛法最终达到正法久住的目的。那虽然有种种的规矩律制应该重视其精神避免流于形式那修行也应该不是重视个人，所以要律跟法并重所以后面就提到在我们。相近于这边的内容，在后面讲人间佛教要义那边，在讲义的，55页，到时候就会提到，理论原则是法跟律的合一的，所以不能重法或重律，都是，会让这个发展上，偏向一边。好，接着再回到40页法宝法宝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修学八正道而得解脱八正道一般也称为古贤人道依正见而有的身与意那最终当然是依着正念正定引发无漏智断烦恼而得解脱。就是八正道正见为先第二个是在41页正观缘起，那缘起是从有情自身去观察，从这个所谓的五蕴和合，或者是六处六界和合的这个个体，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独一实有所以有情自身在观察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我们跟环境的关系，可以知道一切都是有因有缘。既然是有因有缘在这起生面。的前后相续观察，就知道是无常的。既然是无常的，就没有所谓的安稳，所以是苦的。所以这苦是没有安稳，就是没有办法固定不变的因为是苦，所以就是没有所谓的我，我们可以自己做主，支配他人所以无常苦无我从这个缘起正观去了知无常苦无我最终。断无明烦恼而得解脱，所以在这个时期的修行方法，主要导师提出了两个，一个是八正道跟缘起。接着再请看到42页，这边解释弘禅宗起佛教第一部分是教义的部分就是对一切法空的理解这般若经它初期佛教的大乘经 重视的是一切法空，一切法不生。哦，所以这个是属于第一悉檀，只有对治性。那对治性就在科梵瓜佛二，科梵瓜佛二这边，第一个罗马数字一，依着比较圣意的境界，用涅槃这种超越世间的种种相对，超就破除或者是扫荡在声闻佛教、部外佛教时期对法的分析的哈。那接着就用龙树论，尤其是龙树论在43页这边哈，说缘起是空相应的缘起哈。那涅槃其实也就是缘起的极灭哈，所以它是不离缘起啊，所以就可以融合这两个有为跟无为。世间跟涅槃的对立啊，好像般若经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等啊，或者在文殊相关的教典说到烦恼即菩提啊，那这些就是刚说到的哈，有这个对治的意义。好，接着说到偏颇的发展啊，在43页这边。第一个是可能有众戒的倾向啊，那也跟前面有稍微提到的哈，就是戒啊这种规矩啊，其实是世间中的事实啊。如果没办法因的时间啊去预做合理的修正啊，久了就会流于形式啊，形式化了，或者是偏重于法的倾向啊。那这个老师有说到这个有。偏重的发展可能就会引起副作用。好，另外就是要知道这个所谓的空性跟缘起啊，其实它是无二无别啊。那接着就看到讲义的45页啊，这边引般若经啊，般若经的深意啊，专从涅槃的意名向空性真如去宣讲。那实际上空性跟缘起无二无别，就是说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条件所成，那既然是条件所成呢，它的本质上就是无自性空了，所以它不是破除了世间或是有为现象才得到一个所谓的不生的、不生不灭的，或是真如法性或是空性啊，其实应该是在这个生灭的法上面去观察它的本质就是不生不灭、哦、那这样就可以通达所谓的真如法性或者是空性，所以因此空性跟缘起、哦、并不是对立的、哦、那下面举般若经在讲18空、哦、讲分别18空其实就是来对治众生任何种种的执着了、哦，就像这个注脚80啊，注脚80在瓜佛二这边就有提到啊，大智度论解释为什么要18空后面都讲非常非灭，因为一般的人啊总是执着有，习惯执着有了，所以他用种种空去破除。那如果用空破除反而对空产生执着，这时候呢那就没办法再进一步用什么空去破除了。好，因此呢这个就是要讲到齁，就是不能执着任何，对，连空也不能执着齁。好，那这个为什么是空齁，在这边就提到它本性如此嘛齁，性质而，像本文的第二行这边齁，性质而。非常非灭故，何以故？就是性质了。那这个当然是这个注脚80瓜佛二龙树这边有提到了，有种种的执着，就用空来破有嘛，黑体字的地方，黑体字的地方。那如果你还执着空的话，那大概就是断灭啊。所以以空破有，亦不着空了、啊、这样子才是所谓的通达所谓本性空、啊、本来如此。 好，那下面就举这个灯灭，然后，那用火来烧，燃烧灯烛，那灯烛就会在燃烧过程，那火就可以延续嘛，哈，那这个也是来说明哈，这个缘起啊跟空性它是无二无别哈，所以如果是缘起是如幻化，那空性其实也是如幻如化哈。好，所以这个就不是在初级佛教啊，缘起甚深，涅槃亦复甚深啊，有为无为的这种所谓的相对的说法。那龙树用会通这个所谓的缘起性空这个道理啊。好，接着在46页啊，在瓜弗罗马书之3。好，先看到小节46页的小节，这边有提到哈。般若经的深义，般若经前面就有提到，它是依着涅槃而去阐述所谓的一切法空、一切法不生这种深义的道理啊。但是如果没办法理解的话，哈，那大概就会有引起偏差，就会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好，所以对空错误的认识，就以为什么都没有，那就不用修行了啊。好，所以因此要知道。空呢，并不是离开世间法而独立有个空，空也不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当我们知道世间的差别，还有它的变化、它的生灭之后，就可以了知一切法的本质，就是所谓的不生不灭了。所以它不是离开一切法去体验到一个另外的了，其实就在一切法上去观察到它的不生不灭。那瓜弗山这边呢，龙树其实就用中论的中路中用八部缘起去会通阿含经的缘起说了哈。那这八部呢，哈，其实在导师的中观经论哈，他的第6章有用八部嘛，他有4对。好，第六章是讲八部啦，第7章的主题叫有时空洞，所以。啊，生灭是一对嘛，吼，八部叫不生不灭，哦，就是超越了生灭。这其实跟什么有关系？跟存在，就是有关系。好，那不长不断，就是跟时间有关系。前后相续来看都没有改变，就长，哦，那前跟后是不一样，就叫义嘛，哦，所以一般我们总是认为是长或者是义，就是两边的，哦。那非一非义，不要是空间来看，自己跟其他法的关系，自己跟其他人的关系，这就是空间，不来不出，就是运动相，总是我们去哪里，回哪里，这个都是有运动相。所以在中观经论当中的第6章叫八部，那个章的名称，第七章叫有时空洞，就是有就存在嘛，就跟生命有关系，时间就跟长段有关系，空间就是一跟义啊，运动相就是来处啊，所以在中论当中就用八部缘起来会通阿含经的缘起法。好，那下面这边接着在倒数第3啊，就提到一切法空，一空而四谛三宝世间出世法都可以依缘起而成立啊。中观学系它不像这个其他的大圣三系的其他两系啊，像如来藏学系就依着如来藏去安立啊一切法啊，来说明啊众生为什么会生死杂染啊，它依着如来藏，因为不了解如来藏，所以无始来就有无明，所以依着这样子就会造作啊。种种的业，有业就会成熟果报，就是在三界内轮回。那唯识学系就是依什么？依阿赖耶识的哈。那中观学系性空为明系，它其实就没有像中论，它其实就是这边说的已有空亦故嘛哈，一切法皆成。空不是没有啦，是说没有实有，没有独一，没有恒常。但是你给予他什么样的条件，所以众生无明而造业， 因这样子会有成熟果报、哦、所以他就用这个所谓的缘起或者是空、哦、去说明一切、哦、所以要破除种种的这些执着、哦、广出一切法空，那最终呢、哦、从无我无我所，这个无我无我所其实就空了、哦、气正法性，这个就同于所谓的声闻佛教、哦、所以依八部缘起会通这个暗经的缘起法、哦、这个就是龙树的特点、哦、在注脚的82、哦、上次我们看到瓜佛山了、哦、其实瓜佛寺也是差不多的了、哦、我们再稍微当作复习、哦、上次是看到这个瓜佛山、哦、我们看一下，我先停止分享。在瓜佛寺这里、哦、这边是在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内容，这边导师有提到、哦、中论的中道就是八部缘起说、哦哦、不断不长、哦、不依不依不来不出是约这个暗经的中道缘起说，不生不灭是约涅槃说了、哦，在《阿含经》哦，我们前面有提过了，《阿含经》中的缘起甚深，涅槃亦复甚深。但是这个缘起在《阿含经》当中是指有为的啦，哈，涅槃是无为。所以在后期就是部派佛教发展上，总是容易将这两个分作相对，一个是有为，一个是无为，哈。好，那下面就接着说到缘起的定律是依缘而有。那当然因缘也可以没有，所以一切在因缘而有的一切法中直接显示因缘而无的本性空寂涅槃，所以它其实就是没有两，不是两件事情，当我们灭除了无明就可以达到所谓的究竟的寂灭嘛，也就达到涅槃，所以它不是两个两件事情或是两个面向，所以这边在中论就用安立所谓的八部缘起，那这八部缘起导师一开始有提到吗，这个分别说啦，这边是分别说啦，不生不灭比较是对应的是涅槃，阿含经的涅槃，那不长不断不依不异 不来不出对应的就是缘起，缘起说。好，下面就继续看看，这就是说缘起是不生不灭乃至不来不出，那缘起的极灭就涅槃也是如此，所以用八部缘起就会通了阿含经中的缘起跟涅槃这两个面向。那举例就像这个般若经十八空非常非灭，而说如火焰去点燃灯烛的这个譬喻，这一项非常非灭，那为什么是非常非灭，我们刚刚有提到嘛，性质而本性空了齁、哦。所以意思是说一切法的本质其实就是空寂的齁、哦。好，那说缘起说本性空寂齁、哦、都是如来本者了无细论毕竟即灭的自证，为众生方便说法。齁、哦、所以感觉上有这两个啦齁、哦、说缘起或说涅槃，或者说缘起或说本性空。所以说呢就是会有相对的、哦、那其实说缘起说涅槃还是无二无别、哦、所以佛法跟大乘佛法的如实相是不二的、哦、这个不二其实也就是无二无别，但是要避免就是虽然无二无别或是不二、哦、不要把它认为它是一，那一呢把一切法归一、啊、就归到一个法上面的话，这就比较容易会落入所谓的、哦、这个非缘起的存在，就自性有的存在、哦、所以要用不二或者无二无别、哦、所以由于根性的立跟顿的差别、哦、智慧的浅深、哦、所以又比喻说、体证的空有毛孔空跟太虚空，但是空其实本质上没有差别、哦、只能说量上有差别，因此龙树正本清源贯通了佛法跟 啊，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尤其是初级大乘佛法，就是般若经的一切法空说了。那佛法呢，当然就是依着缘起体证涅槃嘛，哦，这个就是龙树的缘起而性空，性空而缘起。好，那第二个就是用三法，用一实相印去会通所谓的三法印啊，在本文47页这边。那一样，这边一实相印就什么一切法空。那我们上次就有提到了哈，一切法空哦，所以三法印什么？诸行无常嘛，所以常性不可得，这个其实也就是空的意思了哈。无我，诸法无我，无我是什么？我性不可得，所以这个也是空。那涅槃寂静，涅槃是什么？生灭自性不可得，所以这个也是空。所以用空去会通这三个，所以三法印就是一实相印哈。这个在《大智度论》中就有提到了。好，所以龙树呢，就是将般若经的这种一切法空的深意，又跟阿含经的缘起的这个道理会通哦。其实，在《杂案经》它就有提到了，缘起是空相应随顺缘起法啦。好，但是在后期的不外佛教发展上面，这一部分就没有被重视，他就将刚说的容易将缘起当作有为法，涅槃是无为法，好像这两个是对立的。好，声闻佛教的体验啊，大概就是断烦恼证涅槃。所以他必须要离开世间杂染相，才体证出世间涅槃的清净相哦。但是刚刚提到大圣就不是世间即涅槃，或是烦恼即菩提嘛，就是在这个杂染生灭的现象去通达到它的本质，就是不生不灭的即灭相哈。好，这是理论上面的哈，就在这一个主题是弘扬阐述中期佛教的行解啊，所以在理论上就是理解上面一切法空，那藉由龙树的会通，就将阿含经跟般若经的深意就会通了哈。这在刚看到的注脚82的瓜浮山，我们上一次有提到了哈。所以龙树他导师从龙树的思想确定了。大乘佛法是同本源，同本源是什么？同样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说，只是在阐述解释上，初期在部外佛教没有受重视啊，到龙树时期他就依着刚提到的中论这个缘起性空，或是八部缘起的教说，或者是大智度论一实相应即三法印将具会通阿含经的教说。好，第二个部分就是修行啊。那修行这边呢，我们看到47页，科判来说就是瓜浮一啊，瓜浮一是依三心修六度四摄的啊，瓜浮二是菩萨大行的开展，瓜浮三呢，导师又去再次的去宣说龙树的菩萨精神啊。好，那我们依序看一下，这个大家应该熟了哈。这个一般说，或者是学佛三要嘛，哈，学佛三要啊，这个导师说的信愿菩提智慧，根据的经文啊，这个在其他的著作上有提到，就是瓜浮83页的瓜浮二啊，注脚83的瓜浮二，在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大般若经》。一切自智相应作意，就是菩提愿哈。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这是老师强调了这个所谓的大圣三心，或者是学佛三要。一切自智就是以佛的一切自智，就是佛的圆满觉悟啊，以佛的圆满觉悟相应的作意哈。作意有很多的意思啊，一个是作意心所。就是什么，作意心所是什么？注意，像我们说，如果下课要上课前，老师跟学生说，好，上课了，注意，上课了，这时候是注意嘛，就请大家注意嘛。 那有的是作意是什么？其实是如理思维的那个思维。好，有的时候作意是什么？是观察法，观察法的这个意义，观慧的作用。好，所以这边是以佛的圆满觉悟，你下定这个决心啊，作意就是你思考之后下定决心，你要这么做，以佛的圆满觉悟为目标。好，大悲为上首，无所得为方便。好，下面有提到更新众生的根性不一样，所以修学佛法有这个所谓的因个人的兴趣不同，所以刚开始修学有这些偏重，信愿增上就是比较偏重于信愿的，信佛的功德伟大，希望跟佛一样。那第二个悲增上就是看到众生的苦啊，提起要发菩提心啊，自增上是理解到，理解到唯有成佛才是可以彻底的帮助一切众生，所以刚开始可能就是有的可能就是比较去修习信愿的内容，或是提升这种大悲心，或者是修智慧的，但是不管刚开始有所偏重了，但实际上要圆满佛道，圆满佛菩提，都是要这三个要具足。所以下面就提到嘛，假设有悲心，没有菩提愿跟空慧，那只是一般的慈善家。因为众生苦啊，你也想帮助他，这一般的慈善家也都会有。所以你一定要立定那个目标啊，所以目标很重要。所以菩提愿其实就是你要确立那个目标是什么。如果没有这个目标，那可能所做的呢，不见得跟成佛有关系。空慧就是要时时的观察，虽然众生在受苦受难是真的啦，但是呢，这些都是没有固定不变的，自己的苦也是如此啊，所以你才有办法不仅升起慈悲，或者是我们的慈悲是没有杂染烦恼的。老师有一句话叫以智化情嘛，以智化情，用智慧去净化我们的情感。不然我们看到新闻啊，或者看到一些听到一些事情，你就觉得这个受苦的人，这些无故被撞死的，或是缺钱的，后来饿死的，就觉得很可怜。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理解这个一定有因缘的啦。所以在我们福眼大门口的寄送有没有？可能没有大门口的寄送啊，有没有印象？可能大家应该忘记了吉人成佛，佛在人间嘛，人佛亦如真法界，因自心悲，悲依自导，自悲无碍大菩提。所以因自心悲嘛，因为你去理解才升起的悲。慈悲心，在讲佛教的慈悲，大概有三个层次嘛，有没有？众生缘慈，法缘慈，无缘而大慈。所以菩萨就是要达到第三个无缘大慈。无缘就是好像没有对象，其实是有对象，其实他也知道众生在受苦了，但是他不会将这些众生受苦的当下，还有他的这些环境。因缘际遇当作是固定不变，所以这时候就是要跟空慧相应，跟无自性去观察。不然你会自己的家人受苦，你可能会很伤心难过，这时候就会沉浸在那种悲伤里面，就会失去，有些时候会失去这种所谓正确的判断，尤其是很紧急的状况啊，接到这个病危通知的时候，这个其实都不太容易啦。所以导师这边所要强调的就是说，这三个其实或许刚开始有些偏重，但是不能偏废，就是不能只是发展或者是一部分非常的好，另一部分缺少。所以只有悲心没有空慧跟菩提愿，就是一般的慈善家。 这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要观察我们自己，我们发心啊，或者我们说我们要行菩萨道，我们是佛教徒，但我们的心观念上是做不做得到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你的观念上一定要有，不然你所做的或许就是真的一般的慈善事业，帮助众生而已。好，下面就是说，假设有空慧，没有悲怨，就是没有大悲心跟菩提愿，那这个就没办法成就菩萨。菩萨的关键就是要依着大悲心行菩萨行，那应该依菩提愿的，有没有发菩提心，就是关乎是不是菩萨。那这个菩提心从哪里来？依着大悲心而生啊，所以就没有悲怨，那就不成为菩萨。甚至如果你体证实相，那就证入二圣的这个圣位啊。所以这边就提到这三个是要，不管你修什么样的内容，一般说菩萨广大行，可以说成是六度，六波罗蜜四摄，但是要依着三心而行才是大圣的菩萨行。好，下面就提到这个菩萨大行的开展，在家弟子都是布施为先，但是我们也要知道不是只有布施，六度嘛，六度或是六波罗蜜为什么可以成佛，这个关键不是只是布施嘛，重点是般若波罗蜜，依着般若前面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才可以成就波罗蜜，才可以成就佛道啦。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观念哦。哦，布施很好，但是不能只是做布施。另外的就有提到啊，一方面适合佛弟子啊念佛的过去的发心而修学啊，一个是看到世间的众生都在受苦，所以就悲念世间而发心，就有些文句导师的书上有提到不忍众生苦，不忍身教衰，所以要发菩提心。好，瓜福山这边讲的是依着龙树的精神去说明，那这边引用的是印度之佛教，其说菩萨也，其说菩萨也，这个就是讲龙树的精神的哈。第一个是三圣同入无余涅槃，而自发心。那这个精神是忘己为人，就等于虽然是同于声闻佛教说的啊，三圣皆可入涅槃，但是呢，要为了众生啊，所以要发无上的菩提心。去帮助众生。第二个是呢，义啊，义就有点是贬低啦，贬低他力是悲怯的，就是弱弱的啦。自力不由他，其精神是什么？尽其在我。就菩萨的发心啊，其实他不是在祈求，祈求他佛力的加持，或是他力的帮忙。好，第三个，三生其劫，有限有量，就是三无数劫成就佛道，其精神是什么？任重至远，就是这个可以承担重责，而且这个过程又很长远，可以多生累劫成就佛道，所以他觉得这个龙树的精神可学。这个看一下注脚84一下，注脚84在瓜福二这边，这无争之辩啊，无争之辩啊。这边就提到啊，在大圣中看到龙树有特殊的地方，不是他爱空啊，不只是他阐述这个空义啊，从他的行为学习跟所说的菩萨行来看啊，他的行为呢就是言其行，好像怎样，龙树呢打算别创僧团，那所谓的僧团其实就是菩萨僧团啊。当据说了啊，当然就据记载，龙树是打算成立另外成立，因为 当时候都是声闻，就是我们现在当然也是声闻团体啊。所谓声闻团体啊，声闻的出家人就是，成为出家人的资格，基本上就是依着所谓佛制的律制嘛，就声闻律啊，还是一样，大家基本上还是一样。所以当时候龙树菩萨是打算成立所谓的菩萨僧团哈，但是而事未果，就是没有结果，没有做到哈。但是他的志向是可以学习的，其志可施啊。言其学啊，他的就是三圣共证法性空。那跟本教哈，在佛所教的三圣同一解脱是相合的。那讲到菩萨行，就是这三个啦齁。三圣同入无余涅槃，而菩萨为众生发菩提心齁，这个其实就是忘己为人的精神齁，这个刚好可以比较补充上面的内容齁。好，所以他不杂功利的思想，为人忘我的最高道德与菩萨的心行可以看到，这到这里就算是这个所谓的忘己为人。好，以三身起行，这个行因啊，就是这个因地修行是有限有量，这是所谓的任重之缘。好，下面在47-48页的注脚栏，所以任重之缘强调是菩萨的可以承担重责，那这个重责当然比喻就是要成佛道，但是又这个时间很长嘛。好，接着在下面说到常人于佛德则重其高大，就一般人对于佛的功德就敬重佛功德的崇高伟大，但是呢于实行则乐于易而速，就是说在实践上呢又喜欢怎样容易做到、哦、就快成佛的意思嘛，容易做到又很快成佛、哦、这是即生成佛，所以好大极功、哦、疑后起、哦、疑就是难怪啦，后起佛教的言淡、哦、他的教说呢就是比较夸大，而且行僻呢，行为呢就是比较偏差、哦、所以偏差就是跟菩萨的 广大行就不一样的，他希望赶快成就佛道嘛，是吧？所以这个以就是当然后期佛教他的教说呢、哦、就会比较是夸大的，或者是比较是强调这个赶快成就的这一部分。好，次啊，就贬低求易行道者为自信，就是这个性格上比较怯弱的，因此这是尽其在我的精神。那这个就是要易行道，其实也是个关键。我们前面有提到嘛，易行道啊，如果是以十住毗婆沙论来说的易行道，或者是大乘起信论的易行道，大概就是让我们建立信心之后，要么继续行菩萨道，要么就发愿净土去行修菩萨道、哦、那主要是兼顾这个修行者的信心、哦、所以这边叫尽其在我、哦、所以唯有自立后有助者、哦、互助之者、哦、这个所谓尽其在我就是尽我们的能力去实践，所以我们自己有办法做，后面就也有人会帮助我们。所以菩萨圣是雄健勇猛强健的佛教为导者，是引导者，以救世为自己的责任。这样子呢跟本身坛所描述的菩萨精神是不谋而合了，就是相合的。这就是导师讲龙树的这个从龙树的文献描述上可以看出的所谓的菩萨精神，主要是三个。如果你讲简单的，就是三个啦。好，就是什么忘己为人嘛。第一个要忘己为人，但是这个忘己为人主要是强调菩萨发心啦。 第二个是尽其在我，是强调自利不由他、哦、第三个是任重致远，是强调、不怕辛苦多生累劫而成就佛道了、哦、好，接着本文上面、哦、本文48页第一行，所以菩萨行的伟大是能适应世间利乐世间的、哦、初期大乘佛法与佛法的差异、哦、正如古人所说，古之学者为己，就有的是为前面，就为己，为自己学习的，今之学者是为人，就是这个差别。好，那接着看到第三个，泛化之机应慎。那什么叫泛化之机应慎呢？这边就提到泛化应改成天化，也就是什么低级天的鬼神化。这个其实我们前面有提到啦，这个天啊靠近我们人间叫地居天嘛、哦、就欲界六天来说，最靠近我们人间的叫地居天，就是什么四大王众天，四天王天啊、哦、还有什么刀立天，所以这个就比较是的、哦、那前面也有提到，像30页有提到嘛，这个菩萨天化啊，所以菩萨化现在天身啊、哦，那四大王众天，他四大天王啊、哦，他统领天龙八部嘛，所以这些所谓的天，其实他不见得是天人的身体，他有可能是什么畜生嘛，哦，鬼道的啊、哦，甚至这个刀立天主、33天主、第四天，我们先休息一下了。